福音朋友，谢谢各位弟兄姊妹。我姓彭，我叫彭广全，上面没有。我是从洛杉矶来的哈。今天我想，若是还没有信主，我想可能有些朋友们已经听过几次福音了。我想啊，就是听过其他基督徒跟你讲我们是信的是什么神，我们信的神怎么回事。那么我想还有可能也有人是从来没有听过关于神的事啊。那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你一定是给某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带来的，一定是的啊。所以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好事可以做，那么多有趣的事可以做，礼拜六晚上为什么要跑来，礼拜天为什么要跑去聚会，为什么哈？那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信神的人，那神对我们是里头非常真实的，我们几乎没有一天可以没有他啊。那所以我想我今天呢，就把我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也是我弟兄姊妹所认识的这一位神向大家介绍。那我今天主要想要介绍的重点呢是两点，一个是他是造我的神啊，另外一个是他是恕我的神。那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天大的事，要造我这件事情是天大的事，一个是很小的事，他恕我这个小人啊。可是呢，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那什么叫造呢？造就是原来没有的，后来这东西来了，这个叫造，是不是？若是原来有的你把它稍微变变，这就不叫造了啊，这是造的意思。那什么叫做树呢？树的话呢，就是原来给卖到一个地方去了，不见了，那现在呢他把你赎回来啊，归给他自己，把你从一个很你忍受不了的地方买了出来，赎回来，这叫做赎。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件事，一个事情就是造，一个事情就是赎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想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谈到神的事情，在我们来讲是非常严肃的事啊，我们不敢扯谎的，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不敢扯谎的。第二的话呢，我们这一位神呢，我们认识神是经过这本书叫做圣经。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叫做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章第三十二节，他说了一句这句话，这句话是响当当的一句话，他说真理必定要你们得自由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当神自己用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绝对不是骗人的啊，绝对是真的。那我们听的时候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可是呢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骗你，你也知道圣经也绝不会骗你，因为圣经说的真理必定要我们得自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看第一件OK， 那第一个呢，我想要跟今天想跟大家先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说造这件事情啊。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圣经啊，这圣经第一句话，这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圣经第一句话呢，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句话，这是圣经里面第一句话。那么在这个圣经是差不多3500年以前写的，就是西元前1500年的时候写的哈。那么这句话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呢，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一句话。那个有些人是说这些信神的人就接受了这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不信神的人呢就不愿意接受这句话。那么还有因为这句话写的 怎么讲，就是许多许多年呢，也很难说这是真的是假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怎么知道呢？是不是？你没办法知道。但是信神的人呢，就从心里就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没有什么事情所谓的可以证明啊，可是他心里知道这个是真的，知道是有一位造物的主造了宇宙，造了我们啊，这是人心里相信。感谢神，有你看历史历代有那么多人相信这句话，可是同样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句话。不相信这句话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怎么看呢？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哲学家，中国人的哲学家基本以前呢都是这个问题都避免掉了，就说这个事情不要去想它，因为你没办法看，也没办法证明啊。那可是中国，你看这个中国的诗词里头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是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这个苏东坡写的，他说念天地之悠悠啊，就是天地是悠悠的，没意思，就是没始没终的啊。那据我所知道呢，这个唯物论里面是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宇宙呢是无始无终的啊。宇宙无始无终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相信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宇宙是这样，我们想想宇宙是很长的，对不对？一定是无始无终的，所以你若是相信说是无始无终的话，那最安全了，没有人可以跟，基本上可以跟你说不是这样啊。可是现在问题是这样，问题是在第二十世纪里面，我想很多很多你们听过这个东西叫做大爆炸啊，在那英文里面就是 Big Bang， 大爆炸。那这个东西呢，在上一个世纪，就是所谓上个世纪，就是在我稍微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是新东西，现在已经不是新东西了。你现在若是比如说你到那个网上去找那个就是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就是宇宙开始，那你马上所有的学校UC Berkeley 啦，华大我不知道，华大有没有网站我不晓得。UC Berkeley， 像那个什么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这些学校，它都会，它的网站里面都会告诉你这个 Big Bang 这个东西，这个 Big Bang 哈，那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宇宙整个的年龄差不多是140亿。所谓宇宙的年龄的意思就是说宇宙有个头的。那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想法。可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科学里面最影响人最深最远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 Big Bang， 就是说宇宙呢是有个开始的，在那个以前什么都没有，在那个以后什么都有了。这个是你现在去看的物理101，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人的那个思想有什么影响呢？其实这个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在哪里呢？因为你既然说是这个是真的话，那你就要问这个问题：原来什么都没有，怎么到后来什么都有了呢？在科学家里面呢，以前说这个创造这两个字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你不能讲创造的，在科学家里面。啊，尤其是天文学家里面，物理学家，你不能讲创造的。可是现在呢，你现在创造他也讲，就是说，从来没有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开始，他也讲，所以对整个人的那个思想有这么样一个改变哈。那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过去的100年中间，这个思想改变的时候啊，就给我们给我们一个人哈，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让我们想一个事情。那这个想法呢，它是我们说是一个最想不到的发现啊。这个 Big Bang 这个东西，没有人想得出来，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事啊。同时，你想到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危险，就是说没有人会相信你啊。当初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发生是这个爱因斯坦啊，他。若是你们听过这个的话，就稍微忍耐一下哈。那个爱因斯坦呢，我们记得爱因斯坦大概在1905年、1910年左右啊，他有一个东西叫做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出来呢，就是 能量的，可以一个小小的质量可以变很多 的能量。原子弹就是这么出来的啊，就原子弹就是这么，这个叫做狭义相对论。十年差不多，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差不多往下十年里面，他心里不满足，他要继续考究这个东西，然后差不多再花十年，他就有一个东西出来，这个叫做广义相对论。那广义相对论就是基本上是几个数学的公式，那它是根据它对于天象、对于物理界、对于物理界的历史，那么它写了这几个公式，了不起的事情哈，那个爱因斯坦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他写了之后呢，他没办法解这个东西，解这东西不好解，就有两个很年轻的人呢，就把它解出来了。一个是一个比利时人，一个是这个是一个俄国人，两个很年轻的人解出来。那解出来之后发觉这东西很有意思，你要是把它解掉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宇宙啊是原来是在一点点，然后啵啵啵这样的膨胀起来的，然后膨胀起来的。那既然是膨胀起来的话，它一定有个头，一定有个头，因为从来没有东西它会跑回去的，都是一开始这么起来啊。那所以那个发现这个解了这个公式的这个人，他就有一个说法，他说啊，这个东西啊像爆烟放烟花一样，像宇宙是像放烟花一样放出来。然后他又有另外一个字眼，他说那是什么时候呢？有这么一天，这个一天叫做没有昨天的那一天啊。这是一个比利时人，一年轻人讲，他就是没有昨天的那一天，就是没有昨天的那一天，嘣一下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那在那个以前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在那个以后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年轻人讲的。那么他的讲法呢，跟那个苏联的一个人讲法是一样。那我们在爱因斯坦呢，他当时他已经是这个所谓的泰斗了，就这些东西都要到他那儿去的。然后他就跟这两个年轻人讲，他说你们的数学很好，那可是你们的物理呢实在很差啊，不可能这个样子的，爱因斯坦讲的啊。那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那个，再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东西。这个呢是在1992年这本杂志叫 Scientific American 啊，它的封面就是什么呢，它叫做 More Proof for the Big Bang。 那么这是1992年，我刚刚跟大家说了，爱因斯坦刚刚有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910年到1920年左右，所以到这个时候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完了。到一个世纪完了呢，就有这样一个结果， Scientific American 就有这样一个结果哈，就是到这个时候呢，一个世纪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辩论都已经完了，几乎都已经完了啊，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大家认为是真。我下面一个呢是这个也是就是 Scientific American 那个1992年那本它里面说的哈，这意思呢，它是说啊，我们现在是到那边，这个是一个时间的线，从左到右是一个时间的线，它是一开始有这么一个事情叫做 Big Bang， 那么一炸了之后呢，一直是宇宙继续膨胀，继续膨胀，继续膨胀，膨胀了差不多将近140亿年 14 billion years， 那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那这里那几个小团团，一个小团团就是差不多是一个银河了，那这个银河里面就找到我们的地球，是这样啊。所以呢无论如何，就是说 Scientific American 就这个杂志就在1992年，就等于说那个时候科学界的公认的，就是说果然宇宙是有这么样一个开始，宇宙有这么一个开始的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不好？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几个人哈，一个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就是爱因斯坦，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人，从大看起来从来不梳头的。那他那边那个呢，那个年轻人呢是一个比利时人，他是一个年轻人，其实他是天主教一个神父，20几岁30几岁，他跑去那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念了一个物理，然后到英国去做天文的啊。那边那个人呢是一个俄国人， 俄国人也是年轻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那爱因斯坦说你们数学很好，可是你们物理实在不懂啊。那后来这个俄国人不久呢，他就生好像生肺病死了。可是这个比利时人就一直啊活到差不多1960几年。可是无论如何呢，就有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人都是原来觉得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嘛，是不是？那现在这些年轻人说不，这个宇宙是有个头的，是有个开始的，有个开始的。好了。那么现在就要辩论了，啊，因为很多科学家觉得没有这回事，你跟我们祖宗所想的，啊，这个古圣先贤所想的都不一样，啊，同时更那个麻烦的是这样，我们若是说宇宙有个头的话，那么圣经不就对了吗？是不是？圣经不能随便对的，因为我们不能随便相信圣经的。我们不能随便相信这信人神的人，是不是？好了，你现在说宇宙若是有个头的话，那圣经上说的那句话不是对了吗？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对了吗？所以这个呢，在整个思想界就有一个极大的辩论啊，中国也是一样，英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是一样。辩得最厉害的是英国那些有些天文学家，他们就想出很多其他的那个讲法说法来解释这个。所以说啊，有的人就说一定是这个宇宙啊是这样，像橡皮一样这么会伸缩，一下伸一下缩，一下伸一下缩，永远这样下去啊。所以宇宙是没头的，可是呢宇宙是这么样伸缩伸缩，所以你看起来以为它在膨胀，其实不是，就吵了。那然后呢，所有不但是数学有天文的印证，还有这个热是物理的热力的印证，所有的东西，化学所有的东西都吵了整个一个世纪。那到这个一个世纪的结束的时候有这么样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他们叫做那个宇宙cosmic background 宇宙背景的一个这个实验，就送了一个太空船到天上去，到四周去照哈。因为这个大爆炸这个理论是这样，他说你若是抱到天上去之后，慢慢这东西会凝合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有重力嘛，都会凝合在一起。所以许久以后，你发觉满天呢都是东西，可是这东西是好像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啊。那每块和每块中间呢，你要量它的那个能量的话，只差一点点，只差差不多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十，这很不容易测。好了，最后在1990年左右，他们就测了，就送出一个 NASA 送出去一个卫星，就测了4年。那然后结果拿出来整理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个图，啊，看到那个图。那然后这个图不是我们这一般这个外行人所能解释的。那他们自己怎么解释呢？那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哈，下面这个呢，这个是那1992年那个杂志里面的，他是一个他们叫做 principal investigator， 就是说他是一个那个科学家，是 UC Berkeley， 那个时候40几岁。那他就说呢，他说我们这个实验结果哈，是和我们以前所要求证的呢，就正好印证了。然后他想了一个晚上，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这个科学家不该讲的，啊，就他讲了什么呢？他说呀，你 if you are religious, this is looking at God。 就说你若是心里面要考虑这个有神没神的问题的话，你现在看见就是神所做的。那他呢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个天文学家，这样的人呢在是平常不讲这种话的。可是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就是因为他整个的实验这个所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神还没有神的问题，就是宇宙是创造的还是不是创造的问题，就是是神创造的宇宙呢，还是宇宙是无始无终的问题。好了，这个是20世纪的终了，1992年。好，到1992年，这20世纪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个宇宙是怎么样出来的， 没有人，所有的科学家没有人相信啊，连爱因斯坦不相信嘛。那可是后来各样开始，这各式各样的那个东西，我没有时间讲啊，天文啊，还有其他东西都让人不能够推诿，就是说，这个宇宙是这么开始的啊。所以到1992年的这个事情，就把整个的这个实验就把整个的事情就私有起来了。那么2000年、2000年还是2004，我搞不清楚。这个人呢 ，George Smoot， 他就拿了诺贝尔奖。那诺贝尔奖从来没有给理论的人，都是给做实验的人。那他就是这个实验，就是证明了那个大爆炸那个理论是真的，是真的，是他测出来的哈。那其实1960年有另外一个人也是测了一个东西，那也是拿了 Nobel Prize。Nobel Prize 是小事，要紧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若是真正的好好想事情的话，100年以前，我们可以说那个宇宙是无始无终的。100年以前你可以说，可是100年以后，到了2000年、1992年、2000年以后，我们没有自由说这个话了。我们没有自由说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宇宙是有开始的，有开始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刚刚在那边写的，我想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一个一个没有人想到的发现啊，是最奇妙的一件发现。那么也是上一个世纪里面最大的争论，在科学界里面最大的争论。可是呢，他最后所做出来的结论呢，的影响也是最深、最远的啊。那一面呢，他是讲到我们这个宇宙。那再一方面呢，他需要，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它要影响到我们的思想。那我们怎么想这个事情，对不对？若是宇宙没有始没有终的话，那神呢，这件事情说不定是他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说说自己像心里舒服而已。但是若是这个神果然是宇宙是神造的，14个 billion years 以前宇宙是神造的，果然是神造了宇宙，那这事情不得了了，对不对？这位造宇宙的神让我不能够轻视他，不能够轻视他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我想你知道吗？还有这个创造这件事情哈，不是创造好几次，创造就创造那么一次，就是那一次嘣一下所有的事情都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麦克风，我们今天这本书，我今天的手指头上面的所有的细胞，所有的那个 particle， 所有的原子啊，什么东西，你身上的一切东西，就是那一刹那就都出来了啊！所以是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是神所造的啊，我们是神所造的，这个整个的天象是神所造的，这地球、太阳系都是神所造的。你家一只小狗，一家小猫，都是神所造的，啊，就是那一刹那，所有我们的你所认识的所有的细胞、所有的 particle、所有的 atom、所有的那个电子都出来了，奇妙的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向大家说的。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啊，讲到我们人，我想大家心里。现代的人都心里都有一样这样一个疑问，就是人到底哪里来，是不是？那许多人想要让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许多人要让我们相信的，我们是猴子变的啊，或者是我们是从这个，我们下一个好不好？对，就是说我们或者是说是爬虫变的。你若是仔细看那个最近的东西，他们说哎呀，这个爬虫啊，是从水里面的东西变成爬虫的。爬虫最后走久了，就长出两条腿了，不是四条腿爬了，两条腿就站起来了。那站起来再走，就变成人了。你们可能看过这个图画的哈。可是呢，后来呢，他们这个念生物的古生化那个骨头的人，就越看越不是这样啊， 越看呢，你就找到两百万年以前、300万年以前，你还可以看到像人这么样一个东西。那这种辩论是永远辩论没完的，永远辩论没得完的。我们中国人的话，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说我们中国北京附近有个地方叫周口店，这个周口店呢有个骨头，说是找到了一个骨头，说那个骨头呢是我们叫做北京人啊，说这个北京人呢是猿猴变的，说这就是我们的祖宗，说是50万年以前那个骨头。那到后来呢，近代的那个考古学家就知道那个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个是猿猴，就是猿猴，跟我们人毫无关系啊。所以以前这些讲法啊，慢慢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所以现在你要说一定要找到地质学的证据，说是人某一年是在哪是什么样子，再一年什么样子，这个你找不到这种东西。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铁的，这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话，就是神怎么看这件事啊。我们人一直在辩论说我们是爬虫变的，我是猴子变的，或者我是什么变的，或者说我的头骨的大小可以决定我是不是人，我的脚的长短可以决定我是不是人啊。若是脚短的话那一定是猴子了，脚长的话是人呐。我不是跟大家说笑话，他们考古学家正是这样看的啊。好了，这个事情吵不完的啊。那神的话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里面哈，就是在同样的一章里面，圣经说，他说 ，OK，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哦，这句话是短短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对我来说，我想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因为神并没有跟猴子讲我是按照什么形状造的猴子，神也没有跟小狗说，那我们今天大家很喜欢宠物啊。我记得我上次到大陆去还看见一个巷子里面一家，他那个窗子打开的，他在外面排着队带那小狗去剪毛啊。我们都很喜欢宠物，可是你不能跟宠物说我是根据我的形象造你的啊。那个神从来没有跟一个猴子跟一个狗跟一个猫跟一个鱼跟一个鸟说我是根据某一个形象造你的，神对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可是神对一个事情非常有兴趣，就是你我人这件事情神非常有兴趣。那个创世纪1、2、3章是我们基督徒看的，说到创造，这个创造里面神只有跟人说我是用根据我的形象造你的啊。我们今天你知道这个关系多亲密吗？今天我们若是有孩子，若是孩子说你不是我爸爸，那你很苦的，你这个仗要打到底的，对不对？你不是我妈妈，你不是我爸爸，你要打到底的。那神也是这样，神说你们是根据我的形象所造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了不起的事啊。所以呢，这里我就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定义，对不对？人的定义不是根据你是猴子变的，也不是根据你是狗猫变的，也不是根据你的头骨头有多少，脚骨头有多长，或者你的 DNA 是怎么样。这个是有些科学家的定义 fine 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吵不完的。可是神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是根据他的形象造的，神并没有把这个说到狗猫的身上，神没有把这个说到猴子身上，神也没有把这个说到象、大象、鳄鱼，都没有。最聪明的东西啊，神并没有说我是根据我的形象造的，没有。神是说对我们这些人说，他说你们是跟我是根据我的形象造的啊。这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要求，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期望。什么要求呢？我们今天就要造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造一个要塑造一个东西，要拿那个灰石灰泥要做一个东西，他已经跟你讲了，你要做一个人像的话，你一定要做到跟我一样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要求， 可是更要紧的是，他对我们还有个期望的。我们人在世上生活，我常常想，我们人在世上生活时间很短的，对不对？那我像我已经66岁了，在我们中间有比我更年长的，那在我们中间还有小 baby， 那边有小 baby 还不到1岁，我看起来，对不对？我们日子，可是你日子再长，不到100年也就没有了，没有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对自己对自己都没那么大兴趣，但是呢，神对你对我有很大的兴趣。他说你是我根据你我的形象造的，你活100年，你在你活100年的当中，我要让你像我，这个是神的意思，我要你像我。好，那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那我们常常觉得神不那什么，我现在太忙了，啊，我有各样各各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的神记载了，神对我们，他眼睛一刻都不放过，不放过的，他要让我们长大成人，像他。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个了不起的事哈。那，可是呢，我们回头看一看历史哈。我们就发觉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就说神啊，你造我为什么不造我造成像机器人一样就好了，你可以 program， 你说做好人，你然后你 push the button， 我就做好人了，这样你也方便我也方便，是不是？我不会做坏事，我不会做坏人，那在你呢，你也方便，你作为做把我做成一个机器人不是很好吗？我们全世界加起来不过是那么多亿的人，你很容易就做一个 program， 你每个人你按一下它就变成什么样，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可是神不是这样，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自由意志，从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他这样？他太看重你，太看重我，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他根据他的形象造的，他看重你。那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看起来都可怕，就是我们人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好的人，对不对？我们人可以有一个暴力的倾向，那神啊，你为什么不把我稍微改改就算了呢？可是神实在是又大胆，他又智慧。他大胆是什么？他大胆把选择的全给你，对不对？那么他智慧是什么呢？他智慧就是他知道有一天呢，你要选择善，你要不选择恶。你现在可能是要去打天下了，你现在可能要去干嘛干嘛，可是有一天你想清楚回来的时候，你还是要会找他，你还是要心里要选择善，你心里要不选择恶。你说是他既然造我，他既然也让我知道他要让我像他，那若是我这么活下去我不像他，我心里 是不满足的。那我们人是很奇妙的事情，有这么样一个事啊，我们人若是说知道神对我们有这么一个期望，那我不愿意 match 的话呢，你会有一个不满足的哈。所以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他给我们一个拣选，我们看下面一个好不好。下面一个呢，这个有一个人名字叫摩西，其实这个圣经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写的。这摩西啊，他是把一些这个以色列人是他的同胞，从埃及经过红海带到一个西乃旷野，在那里40年的时间，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同胞也差不多200万人啊。那他40年快要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同胞讲，他说我看你们看了40年了啊，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啊，这位神是爱你们的，爱我们的，可是呢我们呢在他面前呢说老实话是不忠心，我们搞我们自己的事，做我们自己的事，这个呢我都看在眼里，现在我要死了，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诚实话。所以他说我呼天喊地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需要有所拣选，拣选死活啊， 什么叫死活呢？并不是说你选了这个你就马上明天断气的活了，不是，你还是会活着，活了可是呢那个活着跟死了一样，在摩西觉得啊。另外还有一个坏祸福，这祸福的英文名字说法可能是比较确切一点，英文名说法叫做祝福和咒诅 Blessing and a curse 啊，这祸福。那什么叫做 blessing 呢？ blessing 就是说神对你有一个祝福啊，让你以后一直活下去呢，你活在一个平安，你活在一个喜乐，活在一个就是说眼睛不瞎的情形下。那这个 curse 是什么呢？ curse 通常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个咒诅呢是长期的事情，就是说你若是不卷，你若是卷选错了的话，那你这一辈子都是瞎眼睛了。你这一辈子你还可以存活，你还可以有气息，可是呢基本上你是一个很关闭，你是很狭窄，你是一个瞎眼睛的人。所以他的就是这样，那你需要一个拣选。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拣选生命。那朋友们说的拣选生命是太容易了，谁不要拣选生命呢？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太容易，所以你知道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拣选就是这个肉身死活的事情，他是要我们拣选在神面前死和活的事情啊。因为在他来讲毫无疑问是神造了我们的，神造了我们，在他来讲毫无疑问。那我刚刚跟大家说过去一个世纪的科学让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实在是造了宇宙，神实在是造了你我，对不对？好了，那现在这个摩西他就说，他说这位造我们的神，我们要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你今天你要拣选生命，你要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你的肉体是小事，你的灵要活的，你要活的，你要跟这位创造你的神有交通，有沟通的，可以谈的，要不然的话很可惜的事情。然后他越讲就越白了，他下面就说，他说所以呢你们要爱你们的神，要爱这位神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你们的生命，他就是你们的生命。这一句话哈，是一个圣经里面第一次告诉我们拣选，我们要拣选什么。他这里说我们要拣选生命，然后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他对200万个他的同胞讲的啊，放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话也是一样，这里头有两个要紧的事，一个就是拣选，对不对？我刚刚说了神给你我拣选，对不对？神给我拣选，我们自己去拣选。可是呢他也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拣选，老人家了嘛，对，老人家他要死了，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拣选。对的拣选就是需要拣选神，就是要拣选神做我们的生命。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好不好？那圣经里面呢，再下去没有多久呢，就有另外一个事情了。他就说到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需要应该做一个正确的拣选。可是我们人到底是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这个是在西元前差不多700年的时候一个老人家写的。那他里面就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两句话，一个叫做无价被卖，另外一个叫做无银被赎，就是他最后一句话。那你们是无价被卖，也是无银被赎。无价被卖，无银被赎，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这回读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它拿来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知道吗？这个神给我们拣选的自由，那我们怎么拣选？是不是？但是他这里说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卖了，你卖给谁呢？卖给罪。什么叫做罪呢？罪呢啊，我想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哈，不是说到我们开车闯红灯啊，你开车闯红灯给警察抓去了，这个是我叫做 crime， 就是说你要到法庭去见面的，这个跟罪是两回事，跟神所说的罪是两回事。 那么这个 crime 呢，我们这 crime 是社会的事情哈，其实不是说在社会里面被人家认为是犯人就是一定是罪人。我不晓得大家是不知道我的意思。你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戏里面有这所谓的冤狱啊，对不对？冤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官或者是法条是不对的，是他把一个好人拿去当坏人办，这个叫做冤狱，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说看报纸，你可以看到很多冤狱了，对不对？在大陆那个，你若是家里父亲是大官，或者是家里有钱的话，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也没关系，就一笔就带过。你若是小民的话，只是因为写了一点文章，写了一点东西，给抓去了，就判个两年、五年、十年，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所以社会上讲的这个 crime 犯法这件事情，跟神所说的罪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哈。那神说的罪是什么呢？神说的罪就是依照他的标准看哈，我们是错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说实话不喜欢他的那一套，我们不喜欢神的那一套啊。神呢，他是公义的，神是他公义的，神一切的事情上有他的标准，可是我们不喜欢，我们觉得不喜欢。记得有一年我去台湾，带我两个小孩回去台湾，那就坐计程车，晚上了，就那个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有个红灯，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嘣一下开车就过去了。我跟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不行的。”那个计程车司机说：“没关系，没有人看到，啊，那。”哎，神的事情就是这样，神的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喜欢的，我们觉得对我们是来讲是一个捆绑啊，不能够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这些人生来都是要做什么做什么，从小开始啊。我记得啊，我有一年在一个地方去出差，我就去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呢里头。那个房间里面是讲的什么大气啊这些东西的，我就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带个女儿，中国人，那个女儿大概三岁或者两岁三岁，所以那个小房间里呢就只有四个人，就他们家三口子还有我在看我的，他们在看三，一直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人在讲话，声音很大的，那就是那个小孩，那个三岁的小女孩。那我就仔细看呢，三位小女孩讲这个事情讲得头头是道，然后她爸妈就在旁边听，听的乖乖在旁边听，这小孩就讲的是很开心，很高兴哈。所以呢，你看呢，我们从小的小孩呢，就是说有很有自己很有主见的啊，爸妈都要听我的啊，那说老实话，神也要听我的才行。小孩就是这样啊。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呢，还有呢，我们是很喜欢夸大的，那神是要叫我们本本分分，说什么要照真实的说，可是我们是很喜欢夸大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家附近有一些山林，我就跑去打鸟，就是自己做一个弹弓啊，出去打鸟。那在美国你不能随便打鸟，那时候在台湾没问题，就做了一个弹弓去打鸟。那我很小，那时候我就打完回来我就跟我，当然没有打到嘛，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我打到了13只乌鸦。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我学到了，因为是13是不吉利的事情，那乌鸦也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我说是13只乌鸦的话，意思就是我就没打到啊，这是我的小时候的想法。我记得我回来，我妈就跟我讲，妈就说你啊要诚实一点，啊，怎么样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不要这么夸大。那个我那时候很小，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妈跟我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人生来就是不容易夸大，说不定你不会，可是我是这样， 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念小学的时候，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是上四年级或者五年级，我们在下午了，很晚了，就在球场上打篮球。你要是打过篮球，你就知道矮个子跟高个子打是打不赢的。我那个同学呢，他个子又比我高，我投都投不进，他投都投进，这个还没事。同时呢，你知道我们打篮球有个东西叫做 blocking 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们在台湾呢叫做吃火锅，你这一投球被那个高的人这么一照下来，你就没有，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叫吃火锅。哎呀，那今天我那天下午不知道吃了他给我吃了多少火锅啊，我心里一肚子气。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是一个蛮好的学生，在学校，在小学里面啊，我还是一个蛮好的学生。记得小学我还是班长啊，蛮好的学生。那我然后就火得要命，我就说了一大篇话，说完了嚷着说的。然后真正的下学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我才进来，他姓陆，他是教数学的，教算术的老师，他就把我叫到他那个办公室里面去。他说啊，我从来不知道你还会讲这种话，你口里面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啊。那我骂什么他都听到了，那个骂那些东西是不但学校禁止，家里禁止，我都不敢讲。可是呢，你到那时候你就讲出来啊。所以我就后来这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受不了吃亏的啊，人都是受不了丢脸的啊。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只要我的面子能够撑到。所以人都是为自己的，这是小时候。那后来我到大了，回想我自己，那回想我看的四周，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这个事情。就是说，说老实话，我们都是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自己活。那这件事情在神看来呢，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他是要我们为他活，神是要我们为别人活，神是要我们不要为自己活。可是我们心里哪愿意这样做呢？所以我们心里基本上对这些事情不喜悦，对神所要求的不喜悦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他说呢，因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好像是外面的事，我行为的事，可是下一句话就说到我的心里了。说什么呢？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寻求神的。为什么呢？愿意寻求神的话，到时候对我就没有利了，那没有利的。我要寻求神也是要叫神祝福我，神若是祝福我，我就不寻求神。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然后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不是义人呢？不是义人就都是罪人。所以在神面前什么是罪？神面前罪是我们心里根本不喜欢他，我们心里根本不喜欢对我有任何妨碍的事情啊，我只喜欢对我有利的事情。从小到现在都是这样，一直到有一天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所要的人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才能够里头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喜爱在我们的里头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罪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是我们是罪人。那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老是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料，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形啊。你有的时候打人一下，或者是骂人一句，或者吵一个架，或者怎么样，这个还是小事，大事是我们里头的情形是如何，是不是？我今天就是说靠着我的忍耐或者怎么样，我不跟我太太吵架了啊，那我就让她去了啊。可是这东西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一个礼拜下来可以吗？不行了，是不是？我一定要在他的面前挽回我的面子，我一定要把我所任何的认为的公义让他知道啊。对，我不能受他这样的气，是不是呢？我们人都是这样的， 啊，所以罪人这件事情不是外面做的什么事，罪人这件事情是我们里头怎么想，我们里头怎么想啊。那我不用跟大家讲太多的例子，我心里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心里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神所要救我们脱离的，神要我们脱离我们的想法，脱离我们自私的想法，脱离我们什么事情只为自己啊，脱离我们里面容易说谎的这个倾向，脱离我们容易复仇要伤别人这个倾向，这是神要救我们脱离的。那圣经里面同样的一本书里头另外一句话，他说啊，我是属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律法是属于灵的，我是属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做律法啊，神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我就是说，你若是做我的百姓，你应该这样啊。那我们就知道神在旧约里面给了我们一些诫命，那在新约里面呢，圣经新约里面呢，这个诫命就把它浓缩起来，就告诉我们基本上两件事。第一，你要爱神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意思就是说我需要爱他啊，他所代表的我需要喜欢，我需要喜欢，我不但是我心里喜欢，我也要用我的思想用我的意志来喜欢啊，我要用我的力量来喜欢，就是他是我最喜欢的啊，这个是爱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就是爱你的爱人，所以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这个是基本上神的律法是向我们所要求的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吗？对不对？实在说了，不是做到不做到的事情，实在是我们心里面怎么想的事情。所以这个那个书上就说，他我们是属于肉体的，我们是天然人，属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意思就是说，我不喜欢神，我也不喜欢神要告诉我的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可是我喜欢让我自己得益处啊，我喜欢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干嘛就干嘛。所以呢，他这里说，就是我们已经卖给罪，谁卖给罪呢？是我自己卖的，因为我喜欢嘛，对不对？要现在股票上涨了，我要去炒股票，我也不管这个股票上来对是不是有害别人，我不管，只要我赚了钱就好。Wall Street 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美国去年前年这个 Wall Street 就是这样，他们赚钱完全合法，他们 Wall Street 的人赚钱完全合法，你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可是他害了多少人，对不对？你我今天还好，还可以在这边，好多人已经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了。在他来讲，不管，我是做的合法的事情，我是做的合法的事情，是不是？这都是他自愿的，是不是？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已经卖给罪了啊。所以我们人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我们卖给罪，我们就都自己都不知道啊。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罪牵着我们走，要我得利气的，要我那个有爽快的，我就愿意做；要我不得好处的，要我牺牲的，我就不愿意做。所以都是罪的，都在那边，都拖着我们走，啊，都拖着我们走。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很好的人，可是你要人家问问我父亲，问问我母亲，问问我妻子，问问我儿子，我就不见得是那么好的人，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那罪拖着我走，我都愿意走，我愿意走那条路，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已经卖给罪，啊！那更他说的更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里面的想法哈，是与神为仇的。我们觉得神是不好的，我们觉得神是没有用的，是对我有妨害的，与神为仇啊！不但不服，而且不能服，这就是我们人的倾向。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成为这个所谓的罪人。那我盼望大家啊，不要觉得我在责备什么，我根本没有权责备什么大家什么啊，这都是我自己的经历，这也都是所有几乎是你所有所认识的基督徒的经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他带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再根据我们以前的喜好来过活，来过生活， 乃是根据我们的另外一个东西来过生活。所以他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然后他说你是无盈被赎，就是你要被赎回来，你要从你那个坑里面被赎回来。赎回来是你不要付钱的，你被赎回来是不需要付钱的。所以他说你无价被卖，无盈被赎。那我们看无盈被赎是怎么回事，看下一章哈。那么无盈被赎这件事哈，其实说起来是有人帮你赎了，有人帮我们赎了，赎这个赎价是有人出了的。可是我是就是这么被赎出来。那谁赎了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无价被赎，无价被卖，无盈被赎的是在以赛亚书52章。那以赛亚书53章就告诉我们，谁在那里赎了我们，谁在那里被神拿他来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那里呢，以赛亚书53章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那个人神说叫做他的仆人。那这个仆人干什么呢？他这里说他是说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这里说呢，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朋友们，你像这个忧患和痛苦是我们身上的但是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这个忧患和痛苦呢，说实话都跟我们的罪有点关系。我们为什么跟我的太太搞不好？为什么跟我的先生搞不好我为什么跟我的儿女搞不好很多都是跟我的罪有关系，是不是？跟我的喜好有关系，跟我的自私有关系。但是我所做的这些，而且我不喜欢神来管我，那我做了这些作孽的事情，有一个人帮我付了那个债，付了那个债这个人呢，他就担当了我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么是这么样一个人他呢，神把他当作赎价，然后把我们赎出来这个代价是出在他的身上。得自由的是我们，我们是从罪里面得自由，可是代价出在他的身上这个是那个以赛亚给我们看见的那然后这位是谁呢？我想大家都可能都能够想得到，这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耶稣来到世上，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他说我来了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被人服侍，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刚刚说错了，就是说 他来呢，不是要叫我们去服侍他牺牲的是他，不是我们。他不是要叫我们去哄着他，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所以我们讲他不是。但是他来是要服侍你，服侍我他是来是为了你，为了我的好处。他来不是为他的好处，他来是为了你我的好处。不但这样，而且他的命舍了，来做一个赎价做赎价，这是他来的情形。我想这个耶稣的故事可能大家也都晓得一点，可是有一点呢，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很年轻的，他来到世上，生在世上，然后30多岁他出来跟大家见面，然后33岁半呢就给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就死了，就是这就是耶稣那么他来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事情，那个时候的那个宗教，在耶路撒冷的宗教是他们有一个外表，但是对人的好处，对人的里面的平安毫无兴趣，对人是不是能够回转到神也是毫无兴趣，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宗教，就像你进一个大教堂，空空洞洞的人很多，可以唱很多的歌，可是你里面觉得他们并没有兴趣真正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来了对那些都没有兴趣，耶稣对谁有兴趣呢？对那些生病的人，对那些社会上看不起的人，对那些 那时候有的他们叫做收税的，收税的是社会上最看不起的人啊，生病的啊，脚掰了的，手残了的，眼睛看不见的，就没钱过活，去做妓女的。耶稣就专门对他们有安慰，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那个祝福，那给他们带领，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耶稣啊。那他在百姓中间做了那么样多的好事，三年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啊，把爱，把好的消息带给人。那个穷苦的人呐，都喜欢来到他的面前，都喜欢来到他面前。所以这个宗教势力就越来越看不顺眼，你们他们都去找你呢，那谁来找我们呢？对不对？谁来找我们呢？耶稣是说的话是那么样的简单，可是那么样的诚恳，那么样的深沉，那么样的深啊！他把人的心都带到神的面前，他让人觉得有人安慰。那些犯了罪说是从来没有人原谅的人，他让他们知道神赦免他们啊，这样。所以所有穷的人都找，穷苦的人就找他了，所有那些个有本事的人，那个有办法的人都嫌他麻烦，嫌他讨厌啊。结果他们就用那个时候这罗马人呢，就统治耶路撒冷 的那个罗马人，用他们借助他们的手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啊，就是这样一回事。那他是这么死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死有更深的意思。什么是更深的意思呢？他死的意思就是要做你和做我的赎价啊，因为我们这些人回不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卖给罪了，不愿意，但是他为我们死，就做了那个赎价。那做了赎价之后呢，就让我们可以和神和好，以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里面变掉了啊，我们愿意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啊，我们愿意在主神面前承认我是罪人，在神面前承认说，神啊，我以前不喜欢你，我是不喜欢你的啊，但是我现在要喜欢你，要喜欢你，因为我讨厌我现在这个样子啊。这里有一个耶稣，在他都是为别人活的，我专门为我自己活的啊。在他来讲，他愿意牺牲一切；在我来讲，我什么都不愿意牺牲。那我不喜欢我这个样子啊，我愿意喜欢他这个样子。在他跟神之间是永远可以有交通的，在我跟神之间是关闭的。所以他们就是人就这样都来到他面前，结果他就被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个主的话告诉我们，他死是为我们死的，为我们做了赎价，做了那个赎银赎价。好，可是奇妙的事情，第三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你怎么知道死里面复活呢？因为这些人呢，这些看见他复活的人都有极大的改变。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说了啊。那若是他只是一个人，没有死里复活的事，但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些人都看见。那看见了，在圣经里面写给我们听啊，一个一个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他们不怕被人家杀头，不怕死啊啊！实在，当我自己是一个念科学的人。连科学的人怎么会相信有这个复活的事呢？是不是？可是当你看这些亲眼见到的人，你看他们写的东西，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基本上是他们写的，你看这些人，你不得不服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人根本上有改变，这些人都不是简单的人，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有改变，因为看见了耶稣，因为跟他有过一段过节，因为看见他从死里复活，这些人从根本上有改变啊，去原来是愿意是要做那个人家的这个帮人家收税的，现在不了啊，原来是欺压人的，现在不了啊，原来是觉得自己比谁都强的啊，那个不愿意再向别人低头，现在不了，现在要为别人做什么事都可以，这些人就是这样改变。所以我是深深的相信 这个死里复活，主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啊。那么他改了这些人，到后来我们这些信的人，他也改了我们啊。所以我心里很感谢主。我们看下面就好了。好了，那这件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最后想可能花十分钟的时间说一说我自己的故事，好，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刚刚跟大家说我是念科学的，其实呢，我在台湾念的书，我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有一件事情就觉得很纳闷，啊，这纳闷什么呢？因为我看我四周围的人哈，我觉得人中间有很多的苦难，人中间也有很多的冲突，啊，我说诚实的话，我父母亲这之间有冲突的，啊，我感谢神，他们一直到晚年都在一起，可是他们彼此是有冲突的，尤其我父亲脾气很大啊。那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我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住在高雄，我们家离海边是很近的。那台湾经常是有着台风吹过来，那台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个浪是很高的。那高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我那时候都有一个想法，我就从那个海堤上就跳下去，就完了，就以后就没事了，这些考虑都不必有了，啊。可是神保留我，我也没有这样。可是心里面一直很不开心，就不知道我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啊？为什么要活着？那说实话，我父母亲很爱我，我的兄弟姐妹对我也很好，那我学校老师对我都很不错啊。可是我心里觉得很纳闷，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记得我到大学之后，也是同样问自己的问题，问自己这个问题，也问那个。大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国文的老师啊，历史老师，我都问他们，都这些事情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问一个历史老师，他就给我一本小书，他说你去看，那本小书是当初一个英国哲学家写的，他那个书的名字叫做 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就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快乐，那个写的人名字叫做 Bertrand Russell。啊，是一个哲学家、数学家。那个，我记得那读那本小说，那个数学家就是这么讲。他说我呀，我不想活了。那当初，那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因为我喜欢数学。就是因为他喜欢数学，所以他还活着。啊，所以这个人就是 Bertrand Russell。那后来我读了那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慢慢发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发觉，这些个有很多同学中间有很多人信耶稣的，可是我对他们很藐视。我觉得这些信耶稣的人一定是头脑简单，啊，不像我这样，我是在探求，他们好像头脑简单。那我再看看，再往时间下去，我觉得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若是我爸我妈哪个人若是因为生病去世了的话，我问我自己，我会不会流眼泪？我答案是我不会流眼泪，这让我心里面觉得很可怕。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后来呢，我就晓得，我们这个人心呢，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啊，这外面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又上一个好大学。功课也不错，就从来有朋友都处得很好，家里面爸爸妈妈对你也不错，怎么？可是你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后来我慢慢发觉，这些个基督徒啊，我没有的他们都有，我对人没有爱的，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对我父母亲的爱都有限的。我发觉这些基督徒很有意思，他们要叫我信耶稣，我偏不肯信耶稣，啊，那。而且他每次跟我讲，我就拉了一个长脸。可是呢，在他们那边根本没有长脸，一次请我不行，二次请我，二次请我不行，三次请我，每一次请我去都是好言跟我说，请我吃饭啊，这样一点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就觉得很奇怪，这东西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不会这样？啊，为什么我都是为我自己想， 说的是为别人想，做了算是为自己想，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人是这样？那后来我感谢神，时间过来，我就信主了，我就信耶稣了，因为我知道耶稣可以给我一个东西是我根本没有的，而这些基督徒都有的。这些基督徒心里有个东西爱，有个东西爱，他们可以爱我这样的人，一个讨厌的人，他们可以爱，可是他们心里更爱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神，更爱一个耶稣，他们是有人可爱的，不但他们被爱，他们也能够爱，有人可以爱，有神可以爱，有一个 object 可以爱。但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对不对？你要说表面上来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犯，没有，并没有犯什么罪，是不是？我因为伤人，我并没有什么伤人，可是我里面对任何，对哪个有爱？没有，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后来我就信主了。那每一次我想起来这个，神爱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宇宙是他造的啊，千千万万的人，几千亿年以来那么多人都是他造的，没有一个他不造的。只要人愿意回头向他，他没有不接受的。那他对我们有无限的那个忍耐，有说不完的爱。我们这些人呢，虽然外面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可是我们里头是非常狭窄，非常非常狭窄。好，直到有一天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宽广。神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爱。那神呢，他要把我们从捆绑里面释放出来。他要把我们从这个罪的辖制里面呢，就把我们束出来。他为了这个缘故，他差他的儿子来，耶稣，他为我们接受苦难，他让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人是应该什么样子，他让我们看一个爱人的人是应该什么样子，他让我们看见一个跟神有交通有联络的人，跟神息息相通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从那个黑暗里面活出来，啊，出来，愿意再跟神和好。那这个神，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神是造你造我的神，他对你对我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是他是这样造我们，根据他自己的形象，他让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日。过日子要像他，爱人要像他，爱公义要像他，蒙怜悯，他要让我们蒙怜悯，做一个蒙怜悯的人。我们原来是不愿意蒙怜悯的人，谁稀罕你怜悯我？我不稀罕你怜悯我，可是他要让我们改变，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要让我们知道我里面不喜欢良善的，我里面是不要吃亏的，我只要别人吃我的亏，我不要我吃别人亏，不的，对不对？但是他要我们做个不一样的人，他要我们从把我们从这狭窄里面释放出来。 所以感谢主，他要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知道。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我们人在世上的日子很有限，对不对？你要说你能长生不老，你可以说没有这回事。我可以说我长生不老也没这回事。那时候到了，我们都要走的，我们都要走的，是不是？那我们在世上做一个让神喜欢的人呢，还是说是要跟神隔绝的人？我们在世上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还是只成我自己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选择的，需要选择的。只有神可以开我们的里面，只有神可以把我们带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所以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实在盼望，我实在也不会说，我是很诚实的把我所经历的，那我所相信的那告诉大家。那我实在盼望就是说，当我们还在世上有日子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回到主神面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你要跟他和好，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我里面那套东西是不该有的，我承认我里面没有他所有的，我承认我需要他的生命到我的里头来，他儿子生命到我里头来，让我成一个不一样的，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好不好？这是我盼望大家，所愿意接受的，那么，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儿。那你若是心里愿意，多知道一点耶稣的事，或者你心里愿意多谈一谈，那我们完了之后，你可以来找我，好不好？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好吧？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那一位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主啊，你更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不得了的事。可是主，你居然根据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也愿意我们在我们有生的日子里头，主啊，像你一样能够有你的性情，让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能够不为自己活主啊，能够跟你有交通，主啊，能够跟你有你的性情，主啊，这是我们所巴望的。主啊，我们在世上做罪人，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法，乃是主，我们不认识你。说实话，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并不喜欢要你。可是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确是那一位造天地的神，主啊，你也的确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主，你给我们的期望是我们没有想到，但这都是真的，主啊，今天主啊，我愿意把来到这边听这一番话的朋友们，主啊，我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意我的朋友们，主啊，能够和你建立一个关系，主啊，在往下的日子，往下的年岁当中，不再做一个孤单的人，主啊，往下的年岁中间是饱尝你的慈爱，饱尝你的安慰，饱尝你的引领，还有满得你的鼓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走前面的路。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福音朋友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许多许多年以前你差遣你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不是他的话，我们今天仍旧是瞎子，不是他的话，我们也不能来到你面前，不是他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一个你所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他是来了，他也是为我们死了，也是为我们活了，是吧？今天是我们的安慰，今天是我们的鼓励，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